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晤俄罗斯外长，重点讨论叙利亚、乌克兰跟美俄关系，他手里握着最后通牒。前美国高官坎贝尔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已经成功的让中国害怕。美联航拖拽乘客的事件给美联航造成什么样的法律和经济后果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习近平跟李克强会见了香港新当选的特首林郑月娥，可是会面中没有提香港推进民主之事。台湾获得了美国有关于川习会的通报，但是未来仍然不明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点讨论叙利亚、乌克兰跟美俄关系。蒂勒森已经抵达莫斯科，美国跟英国对可能说服俄罗斯放弃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预期低于原先的希望。但是有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事先知道叙利亚发生的导致包括妇女跟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上升的化武袭击事件。蒂勒森现在手里仍然掌握强有力的最后通牒。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二在意大利卢卡举行的会议没有能够在针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方实施制裁方面达成一致。有一些国家争辩说，首先应当进行调查，证实上周究竟是谁在叙利亚针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化武袭击令举世哗然，美国进行的导弹攻击标志着川普行政当局对叙利亚历时7年内战采取措施的一个转折点。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的紧张局势。报道说，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会谈将近一个星期之后，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文，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写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不靠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中国对于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验以及5次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6次核试验。川普总统星期六派遣了一支美国海军攻击群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北部水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朝鲜也已经表示，美国上周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对叙利亚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的。朝鲜担心遭到美国类似的攻击。那么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紧张态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也就是4月11号发推文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这位官员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2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And the only other time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饲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武袭击反政府控制区。后来川普又派遣了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强调的美国优先这样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嘉洛在白宫所做的有关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 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热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广播。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一名乘客被拖拽的流血事件之后呢，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星期二在一份最新公开的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穆诺兹的声明还说，我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而这起事件呢，已经被其他乘客手机拍摄传遍了社交媒体。穆诺兹补充说，美联航将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情况，以及检讨如何跟机场当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联航将在4月30号以前公布检讨结果。穆诺兹早前发表了两份声明，坚定支持机组人员。他在星期一晚间声明中说，美联航服务人员在那名乘客被强制拖走的时候遵循了既定程序。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总统看到美联航上面的这个斯派泰所称的令人不安的视频，除了社交媒体上的抨击狂潮，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抵制美联航的威胁。斯派泰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告诉记者说，这起事件是不幸的，但是还不需要联邦层级做出反应。他说有足够的执法部门能够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一些分析人就指出，虽然美联航的高层已经向这名乘客表示道歉，并且承诺会纠正错误，可是呢，短期内他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恶性事件面临法律诉讼以及不良的经济后果。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4月11日对一架航班发生乘客被强行拖下飞机事件再次作出道歉。4月9日，美联航3411航班准备从印第安纳州的芝加哥市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乘客登机后被要求改签其他航班，以便为美联航员工让位。他因拒不服从，被安全人员强行拖下飞机。事件经过，特别是他被安全人员拖拉在地，以及脸上血迹斑斑的情景，被同机乘客用手机拍摄下来，并上传到社媒上，立刻引起全球网民一片哗然。事件发生后，穆诺茨曾一度力挺美联航员工，并指责乘客的态度恶劣。但是周二，他突然改变了态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感到不安。我向被强行赶下飞机的那名顾客以及机上所有顾客表示深深的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不当的对待。穆诺茨表示，美联航将承担全部责任，承诺将彻底审议公司相关政策并纠正错误。据信，他态度的突然转变与调查的最新进展有关。美联航周二澄清，这架航班并不像先前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超售的情况。该公司发言人盖林对今日美国报说， 该航班的70个座位当时满员。来自肯塔基州的这名乘客在内的4名乘客被要求下机，是为了给转天要接下一个航班的4名美联航员工腾出位置。据科罗拉多州航空法律师约瑟夫·洛鲁索介绍，根据联邦法律，航空公司有权超售机票，以应对乘客买了机票又不登机的情况。出现超售时，有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两种选择。自愿下机是指乘客自愿让位，航空公司作为赔偿提供一定金额的代金券。非自愿下机是说，如果无人自愿让位，航空公司有权通过内部机制，根据舱位和机票费等因素确定乘客下机的先后次序。假如乘客拒不遵从，航空公司有权调动执法人员迫使其下机。洛鲁索说，如果美联航如先前报道所说，是因为超售而不得不重新安置乘客，那么他迫使这名乘客下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的问题只出在执法人员为迫使乘客下机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上面。但是如果按照美联航高层的最新说法，这架航班当时并没有出现超售机票的情况，航空公司仅仅是为了自己员工的方便而迫使乘客下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就无法享受联邦法律赋予他在超售方面的某些权利，因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要大很多。洛鲁所说，
The United cannot rely on the federal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overbooking, meaning their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bumping protocols should not have been placed into effect and are not a viable liability shield.
美联航不能再依赖有关超售的联邦法规自保，也就是说，自愿下机和非自愿下机的规约不应被启用，也不应成为他们可行的法律责任保障。他们因此有可能面对刑事和民事责任，以及因此所导致的法律诉讼。
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麦考尔说，美联航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法使上述事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例如在乘客未登机前解决问题，或者向乘客提供更高金额的代金券等，现在却不得不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付上代价，以化解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公关危机，并重拾公众的信任。麦考尔说，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out in front and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good way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is simple. You take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and how would I want to be treated as in terms of fairness as a customer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I mean, there's no need for this to become public.
关键是要抢先控制好局势，处理这类情况一个很好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例如我作为顾客希望如何得到公平的对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没有必要使事件公开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市场学教授玛丽·吉利指出，美联航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考虑的只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帮助员工到达目的地，而没有考虑对待顾客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司的长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他认为美联航的处理方式有可能造成因小失大的经济后果。吉利说，
When consumers hav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reatment, that they're more likely to tell a lot more people about it than when they're satisfied with their treatment.
吉利说，顾客在抱怨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时，与满意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会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就社交媒体而言，这个传播力是成百万倍的。这段视频将会影响顾客是选择美联航还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决定。吉利教授预计，上述事件短期内会对美联航的经济效益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很难预料，因为消费者行为受价格和方便度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墨边界的时候，誓言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使用的语言有时直言不讳，他承诺将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执法。塞申斯部长对美国海关的海边的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候说，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川普时代。塞申斯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种抓了以后又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了。他说他将要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法律，塞申斯的指令实际上已经存在，这项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把这一类执法置于优先位置，这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强硬手段。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号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之后，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声称，有向习近平反映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何回应，也不愿意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林郑月娥还表示，同意习近平指近年香港显露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说法，不过他难以在短时间内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新华社在发稿时就删除了习近平有关香港社会出现矛盾跟问题的部分。有民主派议员强调，香港目前矛盾的根源就是政治制度不公义，必须要重启政治改革，不解决政治问题，香港难以有真正的和谐，并且质疑林郑月娥早已经在竞选的时候已经称不重启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是早就知道中央不想推动香港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台关系有关的报道。台湾的外交部证实，美国在川习会结束之后已经向台湾做了通报，不过呢，以朝鲜形势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新形态以及川习会隐藏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持续让台湾朝野高度的关注。另外，有国际学者认为，川普真的要是对朝鲜动武的话，台湾可能受到冲击，而且台海关系将会严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生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回答新闻界提问时证实，美国已经在川习会后向台湾做了简报。他说：“
啊，已经做了，就是十号，就是昨天的时候，美东时间十号，对，美国的资深官员都有跟我们做简报。”
记者追问简报内容，李承生说：“
我想这个台湾的议题，第一个哈，就在川习会后。”川普跟这个习近平都没有提到，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啊，提到的是在八号的时候，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提出来的。那据我们的了解，啊，这是提这个就是他们是的确有提，但是提的时候是非常短，张也是按照自视的这个自视的立场回复，啊，就是他们就是台湾关系法。
关系会对台湾是零意外，现在已经被美方简报所证实。不过朝野立委的发言表明，川习会后台湾依然神经紧绷，有台湾舆论提出，未来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要对川普总统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了解川普的谈判的 style， 谈判风格、谈判策略的部分，你不是两斗一家，那这是
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关注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说：“
不过，以川普的行事风格啊，还有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叙利亚的容忍底线是在于他使用了化学武器。那北韩的底线是什么？是核武吗？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你们国安跟外交的掌握是？”他的底线。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
为叙利亚动武之后，那如果今天北韩的状况，他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动武？ 发动所谓的战斗也好，或者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很显然大陆也一定不会说完全坐视不管。
是。
那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美国、韩国站在一边，很可能会把二零一两岸关系更严肃的、更紧张。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到北京去寻找丈夫，这件事情受到阻挠，持续呢在台湾政坛发酵，两党都相互的指责。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就召集了立法院党团协商，希望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北京行受阻事件。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计划昨天乘坐长荣航班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20多天的丈夫李明哲，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当局吊销，北京行随即流产。李静瑜赴京受阻后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会再站起来，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孤立、非常孱弱。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基于人道的精神，要让李明哲的家属或律师前往探视，这个才符合人道的精神。第二中国也应该，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来向全世界甚至于台湾人民做说明，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嘉全表示，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识。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提出废掉陆委会和海基会，他说：“
没有错，现在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给予适当协助，真的不如把它废掉。另外呼吁中国大陆也要给予李明哲他的家属相关的协助，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谢谢。
这位国民党籍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政府，事情早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都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想法。谢谢。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李明哲案是对台湾朝野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媒在星期一报道，北京市国安局4月10号起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为了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获得奖金50万。但是诬告他人的人也将依法受到制裁。而这个办法一公布，就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根据北京国安局的奖励办法，市民如果发现或知晓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安全机关举报电话、信函或直接到安全机关举报，国安局将核查并评定线索作用及效果，分3级奖励，分别给予10至50万、5至10万、1至5万的奖金。奖励办法还表示，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有危险，可向安全机关 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举报人信息要保密。官媒引述北京国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多，一些境外间谍情报部门也借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极力寻求境外间谍机构支持，还有部分人出卖国家利益提供情报，因此反间谍侦查有需要以创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利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建立起防间谍网络。而根据中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使、资助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资助他人或境内机构、组织窃取、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以及进行其他间谍活动。北京市国安局的举报间谍奖励办法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境内外媒体的转发和关注。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国安局出台这个举报间谍奖励办法应该与今年秋季召开的19大换届有关，与强调今年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一年有关。他说，
我想一定有关系，就是要严防各种的信息泄露出来吧，因为每到这样的重大的会议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披露，这个就有可能被告密或者指为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说要是我得到了某个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可能我那就算是间谍活动。
张立凡表示，通过发动群众举报间谍活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政权不自信，也有些让人感到社会不正常，有点病态。他说，
奖励告密是历史上常有的一种现象吧，特别是王朝时代，不自信的时代可能就这方面就会草木皆兵吧，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政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吧。
举报间谍奖励办法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的是调侃。有网友表示，找到发家致富的方向了，创新产业北京朝阳终于可以经济成功转型发展了，从此朝阳区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还有比较严肃的网友担心，又有好多冤案重回文革年代，还有人调侃说，感觉又回到五六十年代到处发动群众抓特务的时代。张立凡还表示，反间谍工作是要靠专业机构进行，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严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一些冤假错案。他说，
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啊，因为利益驱动或者因为各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呢掀起一种告密之风，对于制造冤假错案可能在这方面频率就会加高。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铁幕时代东德这个秘密警察搞的那一套，就是大家相互监视，然后呢相互告密。
有个别网友表示，有的间谍就是学生啊，当地百姓帮忙拍个军事基地照片，搜集信息什么的，没有电影里那么高大上，认同发动民间举报间谍活动。不过更有网友调侃说，被公民举报的间谍他得有多菜，能被群众看出来的间谍 我怎么觉得还是别揪出来比较好呢？放着业余级的蒋干不好好珍惜，非逼着敌人换一批专业级的余则成来吗？还有网友问道，当官的们把钱放在国外，子女们去国外留学，入外国籍算不算间谍？还有网友表示，50万奖金确实吸引，我空有举报之心，但是没有保证我自身安全的能力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除了透过市场压力还有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呢，现在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叫《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他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卡拉提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的时候呢，就讨论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并且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我们就播出采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搜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ying.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 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还想追加一提，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上个星期突然宣布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而且中国官媒以千年大计来形容这个雄安新区的重要性。那么雄安当地的居民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这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这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
是吗？
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来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十几年到20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纽约州立的议会上个星期批准了纽约城市大学还有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作是精进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全国热议话题，如今在纽约州成为现实。针对全美各地州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呼唤，纽约州以年价值1亿5000万美元的大学学费项目精进奖学金做出了回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的这个项目为家庭年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提供这项奖学金。从2017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家庭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2018年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万美元。根据这个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在毕业后根据免费学习的长短在本州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纽约州的本科生拉菲尔蒂和尼克科尔赞扬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成为全美各地的模式。
学费高得令人难以理解，不应该让我们费力地支付巨额学费，一辈子都要辛苦地偿还贷款。
我的一些朋友住在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当地的教育费用低得多。人们缴税虽然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上学读书，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而在美国，学校几乎是以盈利为主要模式。
但是对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比如对即将上大学的扎伊娜和她的母亲法丽娜来说，这个计划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
这让我处境困难，我希望能去那些免费的学校，但是我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费用。
我希望至少在将来他们会放低门槛，把收入线提高一些，让我们也有资格享受免费待遇。我们支付大学的4年学费会欠债20多万美元。
与此同时，有些批评人士认为纽约州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预算赤字。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贝斯·德沃斯也抱怀疑态度，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白给的。根据纽约州的免学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可以免交约7700美元的州内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其他费用。毕业后，他们也必须在本州生活和工作几年，年限与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将要申请联合主办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这是每4年1次的国际足球大赛。美国上一回主办世界杯是在1994年，墨西哥是在1986年，而加拿大从来也没有主办过男子世界杯足球赛。现在三国要联合主办世界杯的这个事情过去还没有发生过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获得川普总统支持后，美国星期一发起了申办活动。
We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全面支持并鼓励我们联合申办。他特别高兴联合申办国包括墨西哥。就在过去几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古拉提说，三国预计联合申办会更为有利，而且这也是一项务实的决定。
We clearl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很庆祝的是，三国有40到50座符合国际足联质量和标准的体育场，还有城市旅店和机场等等。
加拿大足联主席维克多·蒙塔里安尼说，这项计划经过了多年的幕后努力。
我认为这也见证了足球是如何改变我们这个地区的。
墨西哥足联主席德西奥德·马里亚说，如果三国联合申办成功，这将写下历史。
我认为这将创造美好的历史。
普拉提说，在80场世界杯赛事中，有60场将在美国举办，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0场。国际足联成员将在2020年才会投票决定由谁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宣判，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辩护律师考虑要提出上诉。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廖建瑜星期一表示，太阳花学运期间部分人士占领行政院的案件当中，涉及擅获他人等罪的10个人无罪，涉及妨碍公务、损害公务等罪的11人被判3到5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谓的勘验的录影带、那光碟妨碍公务的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也不是属于人群中推挤中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情况。
廖建瑜庭长还说，合议庭认为被告不应该将占领行政院作为抗争的最后手段，而应该先寻求其他的法律解决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等方法。2014年3月18号，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有意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当中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长达22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3月23号晚间，又有另外一群学生和民众冲进行政院大楼进行静坐抗议，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第二天被强制驱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宣判，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立法院议场被告的22名学运领袖无罪，主要原因是抗议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避免了两岸服贸协议草率通过，带来的利益比占领立法院的损害还大，行为不具实质违法性。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辩护律师尤伯祥表示，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318及324等事件，相关的被告都应该被判无罪，至于有罪的部分将和被告讨论是否上诉。
基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于抵抗权的行使，法院应该对这两个案件做相同的处理，相同的评价。
尤伯祥律师还指出，因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让当时的马政府没有再继续推动两岸服贸协议，阻止了台湾的宪政危机，让台湾能继续在民主自由的机制下运作。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先立法通过监督机制，再来推动两岸的相关谈判，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落实，因为台湾需要建立适当的防卫机制，避免未来被迫和中国坐上谈判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稍早指出，尊重司法判决，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也提醒了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确保民主自由及人民福祉的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透过脸书表示，面对不法行为就是要强硬，公权力如果不彰还叫做政府吗？不能认同法院判处太阳花学运被告无罪，这是法治崩坏的前兆。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针对126名占领行政院的人士提出了刑事告诉，不过民进党执政之后，现任的行政院长林权于去年5月撤销了相关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乔战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2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饥荒预警系统网络统计，2017年在45个国家有大约7000万人将需要紧急粮食协助。这个问题的原因部分出在严重干旱与经济不稳，但暴力冲突也是问题所在。的确，美国国际开发署粮食换和平办公室代理主任马修·尼姆斯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些危机主要出于人为和其他综合因素。对南苏丹、尼日利亚和也门来说，情况确实如此。2月下旬，南苏丹部分地区宣告发生饥荒，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和也门出现高风险饥荒危机。在南苏丹，2013年12月开始的内战是总统萨瓦尔基尔与副总统里克马沙尔权力斗争的结果，冲突加剧到爆发内战。由于这个人为的危机，有大约550万人，也就是将近一半的南苏丹人口将因饥荒面临生死关头。在尼日利亚，到今年6月，预计将有5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尤其是那些流落到博尔诺州的人。尼姆斯说，迹象显示2016年可能出现了饥荒，在人道救援无法到达的博尔诺州部分地区可能持续发生饥荒问题。尼姆斯说，自2016会计年度以来，美国已经为乍得湖盆地地区持续遭受饥荒危机的民众提供了将近3亿8600万美元的援助。在也门，有1700万人粮食短缺，其中700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尼姆斯说，2016会计年度开始后，美国政府已经为也门提供了将近4亿32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资金。在南苏丹，美国并没有等到宣布饥荒之后才伸出援手，美国将继续对饥荒问题做出坚定反应，尽可能挽救众人生命。美国是南苏丹人道救援的最大援助国。自2013年12月南苏丹爆发冲突以来，美国已经为南苏丹提供了21亿多美元的援助。 美国国际开发署粮食换和平办公室代理主任马修·尼姆斯说，美国继续承诺对世界各地提供人道援助，这是道德使命，也直接攸关美国福祉。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